老苗黄鱼。老苗是谁？集贸市场鱼摊上一个领到营业执照没多少时间的个体摊贩。他虽说做鱼生意时间不长，却心眼活络，很会动脑筋。这不，别人摊位上一是挂的都是牌价，而他的摊位前还有一块比牌价更醒目的广告牌，上面写着老苗黄鱼给您带来好运气。这天老苗正在摊位上起劲地招来顾客，买鱼了买鱼了，吃了老苗的大黄鱼会给您带来好运气，来来来买大黄鱼了。忽然他看见楼上邻居小李拎着菜篮子走过，老苗连忙招呼道，小李啊，买条大黄鱼吃吃吧。小李笑着摇摇头说，老苗叔，我本来很喜欢吃鱼，就因为住在你楼上啊，天天闻着鱼腥味，闻得我再也不想吃鱼了，我还是买点别的菜，谢谢你了啊。小李一边说一边继续朝前面走，老苗朝他背影哼了一声，吃银行饭的买什么都要拨算盘横算竖算。正嘀咕着，一个四十朝外的中年男子在摊位前停了下来，扫一眼摊上的黄鱼问老苗，同志，这黄鱼身上的冰怎么这么厚啊？老苗连忙解释，哎呀朋友你不知道啊，冰厚说明这鱼新鲜，你想想看啊，鱼不上冰不是早就发臭了吗？告诉你，我这黄鱼是从北冰洋来的，你买回去绝对不会上当。怎么，黄鱼游到北冰洋去了？我讲的是大实话，这鱼身上有冰吗？
有啊。
这冰拿回家你要剥下来吧？
当然要剥了。
那剥下来的冰会不会漾掉？
那还用说。
这就对了嘛，北冰洋的上海话跟剥冰漾这三个字不是一个读音吗？我这个人做生意啊，实事求是。朋友你称几斤？中年男子苦笑着摇摇头，哎，要不是海外几个亲戚来吃饭指明要吃我老娘烧的大黄鱼，你就是再新鲜的北冰洋我也没胃口呀。算了，你就帮我捡三条吧。
好嘞。
老苗一副热心的样子帮他捡了三条黄鱼，一称总共10斤04两。老苗挺大度的挥挥手，嘴里嚷着，
我们交个朋友，18块1斤，10斤180，4两零头去掉算了，怎么样？
碰上这种口甜辛辣的生意人，中年男子还有什么话说呢？今天硬是自己伸出脖子去给人家斩的，他只好摸出皮夹子把钞票一张张数给老苗，10块1张，一共数了18张，付了钱拎了黄鱼就走。顾客前脚走，老苗立刻就从摊位后面窜出来，弯下腰蹲在地上负起鞋带来。这个动作似乎有点怪，有人要说这一定是心眼活络的老苗又生出什么花头来。你猜对了，原来刚刚买黄鱼的中年男子从皮夹里抽一沓钞票点数时，不慎带出一张纸来，眼尖的老苗断定这是一张存单，故意不露声色，这会儿趁着这怪动作他想把存单占为己有。可是他还来不及把存单藏进裤兜，一个声音吓了他一跳，老苗你这样不大好吧，2000块不是小数目呀。老苗抬头一看，刚才已经走到前面去了的楼上邻居小李不知什么时候又折了回来，此刻正站在他面前。老苗心里火呀，你这个银行铁算盘怎么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这个时候来，而且眼睛像雷达，连存单上的金额也看清楚了。但是他又不便发作， 脑子一转，站起身，拍拍小李的肩膀，悄悄地说：
既然你看到了，我们一人一半，怎么样？
那怎么行？
小李口气非常坚决：
我是在银行里做事的，这样做是要犯错误的，而且我已经看清楚了，这张存单啊，就是我们储蓄所开出去的。
哎呀，
老苗手一拍说：
这不是更好吗？是我拾到的，我出面去拿，你在里面照应着点儿，岂不是十拿十稳的事儿？怕啥？
小李还是摇摇头：
不行，我劝你还是把它还给人家。
老苗一听，心想：
完了，小李口气这么硬，看来我是一分钱也别想拿到，今天算我倒霉。
他暗自叹了口气，忽然心里一动，又拍拍小李的肩膀，眨眨眼睛说：
小李啊，你到底是住在我楼上，住得高看得远，刚才我是存心考考你的，银行有你这样的好青年，我们老百姓参加储蓄也放心了。
我老苗虽说是个鱼贩子，但也不是那种见利忘义的人，你放心，今天就是收了摊，我也会等在这里，这个人啊，总归会找上门来的。
小李正想说什么，这时候只见刚才那个买黄鱼的中年男子一路匆匆找了过来。老苗一看存单，这个人叫林之辉，便招呼了一声：
哎，林之辉。
小李到底是银行出身，谨慎仔细的职业习惯提醒他赶快推推老苗，转身问林之辉：
同志，你找什么？
我找一张存单。
同志，你看到过没有？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林之辉，双木林，三区之光辉的辉。
那存单上面金额多少？
2000，已经到期了，买鱼前存单还夹在皮夹里，买好鱼回家存单不见了，所以我想来问问。
小李挺热情地说：
林志辉同志啊，别着急，这位老苗同志呢，拾到了你的存单，正等着你来认领呢。
林志辉一听存单有了着落，心里的石头落了地，他心里很感动，这世界上到底还是好人多啊。他一步上前，紧紧握住老苗的手说：
老苗先生，买了你的鱼真的给我带来了好运气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啊。
此刻老苗脸上在笑，心里在哭，眼看到手的钞票飞了，也没办法，不过他心里总归有点空落落的。现在不是实行有偿服务吗？我还他存单也得拿他10%的劳务费，可是小李不走，自己就不便直截了当提出来，怎么办呢？他脑子一动，于是拐弯抹角地说：
小事一桩，就不要说谢了，我们个体摊贩也要学学雷锋嘛，现在是市场经济，虽说为了保管你这存单影响了我不少生意，不过这也是应该的嘛。
是的是的，我一定要好好的表示我真诚的谢意。
林之辉不是呆瓜，哪里会听不出老苗的话中话，所以他一面再三地向老苗表示感谢，一面周身上下摸了一阵子，挺不好意思地对老苗说：
老苗同志，这张存单先留在你这儿，我去去就来。
说着他转身就走。小李见状，一个劲儿地埋怨老苗说：
老苗叔，你这样说不是变相的在向他讨钱吗？
这有什么不可以？
老苗头一昂：
我总不能白做好事吧，再说我也没向他要，他愿意给是他的事。
老苗说得振振有词，小李偏偏寸步不让，于是两个人争了起来。这时候林之辉手里捧着一个礼仪大信封，急匆匆地赶过来，气喘吁吁地说：
老苗同志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请你无论如何一定得收下。
老苗接过信封一按，厚笃笃的，他好不高兴地说：
朋友，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美德，你何必如此客气呢？
他一边说，一边把存单交给了林之辉。待林之辉一走，老苗对小李说：
你看看人家派头多大。
他赶紧打开信封，啊，抽出来的不是人民币，是一张写在大红纸上的表扬信。老苗气得面孔都变了色，把表扬信随后一扔，
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。
小李乐呵呵地在一旁劝道：
老苗叔，你犯不着生这么大气嘛。依我看啊，林之辉这封信是你出了钱也买不来的，这是顾客对你的信任和评价嘛。
哎，小苗眼前一亮，小李这话倒也有道理。他捡起表扬信，只见上面写着：老苗风格，无私心杂念，爱心一片，弃拜金主义。老苗一面看，一面脑子里又活络开了，心里顿时有了主意。他吩咐小李说：
小李，帮个忙，把这封表扬信贴到我的广告牌上，让来买鱼的人啊，都知道我老苗是个雷锋式的诚实人，我生意会更好。
小李万万没料到，老苗的脑子转得这么快，真是门门不落空啊，佩服，真是佩服。他想了想说：
今天的事儿我是见证人，要不要我在表扬信上签个名？
老苗一听当然拍手叫好，于是小李掏出笔在表扬信上写了起来。老苗明明看到他在签自己的名字，可谁知他签完名后，表扬信变成了：老苗风格无，逗号，私心杂念，爱心一片气，逗号，拜金主义。动了三个标点符号，把意思完全变反了。
老苗急得双脚跳，
这还叫我怎么贴上去呢？
小李说：老苗叔，我这是为你好，你现在摆摊头更加要讲究实事求是这一条，不要投机于一世，也不要取巧于一时，否则你生意啊是做不大的。今天的事儿过去就过去了，好在你摆摊头时间还不长，吸取教训就是了。
小李这一番话说得诚诚恳恳，推心置腹。
老苗眼睛瞪着他，
好像今天第一次认识这个楼上邻居似的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